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国国务院敦促中国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PRC should do everything to maintain stability.
中阿部长级会议开足马力，习近平想要什么？
针对以色列，也就是针对着美国。
他把统一战线也用在国际社会的外交事务。
台湾修法之争幕后是否国台办？
习近平的话讲叫做在台湾的立法院占领制高点，中共早就表达战略。
中企国宣，美国设厂。激活小镇使命感。
I'm there too with representing the people that elect.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先请陆洋来为我们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宇宙。美国任命台湾坚定盟友古立言接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三5月29号宣布，资深职业外交官、现任驻日大使馆公使古立言 Raymond Greene 将于今年夏季接替任期将满的孙小雅，担任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处长。美国在台协会在星期三发布的新闻稿中介绍说，古立言的外交生涯28年至今，皆致力于促进美国与印太地区在外交、经济和安全上的交流，包括曾在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担任副处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星期二5月2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继续敦促中国应努力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米勒说，我想说的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我们周六已经发表了国务卿的声明，我们在声明中表达了我们的深切关切，并表示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尽一切努力维护稳定，避免采取增加台湾海峡两岸不稳定的行动。中国上周五结束在台湾附近为期两天的军事演习，美国国务院星期六发表声明，敦促北京保持克制，警告以正常、例行和民主的过渡作为军事挑衅的借口，有可能导致局势升级。香港方面，香港高等法院定于近日将就涉及国安法最大规模案件泛民主派初选案47名被告中16位不认罪的人作出判决。批评人士表示，这一里程碑式的判决将对香港的反对派民主运动以及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产生巨大的影响。香港司法机构网站显示，涉及初选案16名不认罪被告的判决将于5月30号作出，判决程序预料需要两天。美国国务院二号人物副国务卿坎贝尔提醒欧洲要严肃对待中国援俄问题。坎贝尔星期三5月29号在布鲁塞尔访问时向媒体表示，中国的总体目标不仅是支持俄罗斯，而且是全力支持。不过他指出，北京在公开场合又在淡化这一点，并试图与欧洲保持正常的外交和商业关系。坎贝尔用深感不安四个字形容北京在过去18到24个月里给俄罗斯提供的援助。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纽约封口费案的刑事审判星期二5月28号进行结案陈述，这以美国有史以来第一起针对前总统的刑事审判进入了戏剧性的最后阶段。12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最快将于星期三5月29号开始审议。如果特朗普被定罪，需要数周或几个月才会被判刑，定罪不会阻止他参选总统。最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星期三5月29号表示，中国方面最近公布的海警新规将会导致外国人在南中国海遭到中国的扣押，这种引起该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做法令人担忧。 马克思是在对文莱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对中国的海警新规提出批评的。宇宙，
好，谢谢鲁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修法之争背后是否就是中共国台办。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立法院星期二5月28号三读通过五大职权修法，但是扩权争议引发的朝野对峙和公民抗争仅仅是刚刚揭开序幕。除了内部政争效应之外，台湾舆论也聚焦外来的中国因素，尤其关注中国流亡作家袁宏兵早自二月就提出的警告。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台湾总统赖清德上任第一周，两大在野阵营国民党和民众党就急着联手通过五大职权修法，这是实现国会改革正义的时机凑巧，还是有意制约赖政府的政争手段？背后有无中共的介入？今年二月初，中国流亡作家袁宏兵向海外媒体《看中国》揭露中共红二代泄露给他的国台办密件，题目是占领台湾立法院制高点的统战战略要点。在澳大利亚的袁宏兵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中共早就表达出战略意向嘛，要抓紧呢、蓝白两党啊在立法院占多数的这个难得的机遇，发挥它的政治效应。这个政治效应呢，主要是表现在立法院的扩权上。立法院扩权的目的有两个，给赖清德的行政权呢戴上脚镣和手铐，这是最近传出来的国台办内部的指示性的意见了。第二点呢，通过扩权呢让立法权啊深入到司法权中来抵消绿营啊对司法权的掌控，然后下一步呢就是要废除啊反渗透法。
袁宏兵认为，中共近期接连会晤夏立言、马英九到傅昆萁率领的17人访团，都是收买和分化台湾社会的迹象。国民党发言人杨志瑜5月24号接受记者采访时批评袁宏兵是造谣专家。针对立法院修法引发的争议，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下面的话。
今天这个国会改革的法案哦，有哪一条不是民进党过去主张的？台湾民意基金会哦，这民意调查57%是赞成国会改革的。所以国会改革这件事情不仅是三党共识，而且在台湾社会是有很高的支持度的。
针对这份中国国台办密件的真伪，美国之音三度致电中国国台办新闻局正副局长的办公室电话，希望核实或取得置评，但是两通电话无人接听，另一通则一接听后随即遭到挂断。虽然国台办密件的真伪性难辨，但是好几位在立法院外抗议的公民和年轻人都说，蓝白联手快速修法有中国因素介入应是合理推测。在台北的政治大学大二生尤伯安告诉美国之音，
国民党一直以来就是被认为是一个相对对中国比较友善的政党，那刚好是太阳花十周年，大家有这个联想很合理。国民党也没有出来证明说啊这个跟中国没有关系。
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副教授黄兆年认为，中共从对台统战的战略目标和手段上的确乐见蓝白联手扩权。黄兆年告诉美国之音，
在他们的草案里头，立委的权力都变得很大，甚至于凌驾国家的安全。这个部分很有可能跟中共在现阶段的战略目标有它契合的地方。
分享两则网友留言。网友 Jackie Lim 说，四月份新国会开议前，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和16位国民党立委一同前往中国，回来后就强推国会扩权法案。网友 CFireHFire 说，习近平中国共产党要的就是一锤定音。宇宙，
谢谢鲁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台湾修法之争是否中共试图占领台湾立法院？接下来，中阿部长级会议北京召开，习近平在阿拉伯世界吸粉瞄准什么？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宇宙。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5月30号在北京举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近年来，中国不断深化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中国深耕阿拉伯国家有何意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叶凡采访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和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的精彩点评。请教张杰博士，当年成立中阿合作论坛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
对，还是胡锦涛时代，2004年1月30日，胡锦涛来访问当时的埃及，就是阿拉伯联合国家联盟啊，总部就在埃及。胡锦涛提议跟那个秘书长叫穆萨，然后合议来成立这么一个合作论坛，两者可以说一拍即合，并且发布了联合声明。这个会议呢，它涉及到比如说部长级会议是每2年1次，然后呢还有高官论坛是1年1次，的确他们还都做到了，也就是已经到了第9届，然后呢也有18次高官对话。其实呢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胡锦涛时代呢聚焦在3个主题，政治、经济和安全。中国呢除了看中中东的能源以外，就是涉及到主权，关于台湾问题，很害怕阿拉伯国家呀最后支持台独。第二个呢就是涉及到西藏问题，希望在涉藏问题上支持中国。第三个呢就是维吾尔问题，没有习近平时代这么严重，也希望说打击三种势力一个目的。但是进入习近平时代以后呢，就加入了一带一路，同时呢有地缘政治的因素就明显上升。5月30号就明确的提出来要为巴勒斯坦人发声，其实就是针对以色列，也就是针对着美国。
那郑旭光先生，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有哪些共同的利益？
中阿之间呢，首先是贸易上的互补。这个中国是第一制造大国它需要阿拉伯世界的产油国的能源，而且呢，在一带一路上呢，阿拉伯国家呢是比较优质的投资标的，不存在欠账的问题。这个一带一路的国家俄国和沙特信誉是比较好的，有油有气可以抵偿这个资源。另外一个呢，能源的一个分散分布中国也不想只从俄罗斯进口低价的天然气和石油。另外就是阿拉伯世界有投资能力，那中国也是需要来自全世界的投资。那么同时呢，中国也发展出来部分的高科技，像阿联酋沙特这些主权基金想投入的。那么从政治方面呢就更清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亚五国都和中国签订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声明，中国和中亚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和非洲联盟也是，和阿盟也是，那么还有湄公河领域也是。甚至在这一次中日韩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也加上了这么一个主张。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特别在意统战和宣传这个是他成功线路上毛泽东所说的三大法宝，他把统一战线也用在国际社会的外交事务上。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叶凡采访张杰和郑旭光的精彩点评。中阿部长级会议北京召开，习近平在阿拉伯世界吸粉瞄准什么？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关注反对国宣设厂，美国密西根小镇居民反应前所未有。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 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当中国企业国轩准备在美国密西根建厂时，可能没有想到设厂计划会遭遇当地居民如此强烈的反对，甚至让许多从来不过问政治的民众决定参选公职，为自己所在的社区发声。而在2024年美国大选年，在密西根马科斯塔郡对国轩和中国的强烈反弹，可能成为决定当地选举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下面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玉港发自密西根州的报道。
好的，宇宙。中国电池制造商国轩子公司在密西根州建厂，在当地掀起一场政治风波。当地郡镇政府欢迎国轩带来的投资和工作机会，但也有大量民众因环保、国安等原因反对国轩。采访中，大急流镇镇长卡门·比恩告诉记者
：“I'm so offended by a government that decides this is what's good for you。
我不喜欢政府将他们的意愿强加在公众身上。”
马克斯塔镇大急流镇副镇长布鲁斯·伯克维奇说
：“I don't like the government。
我们本地的政府。”格林镇政府和马克斯塔郡委员会决定了什么对我们是好的，这很不美国。
That is un-American。
大急流镇居民不满镇政府对国轩的支持，发起罢免镇长的行动。去年11月，卡门当选新镇长，任命布鲁斯为副镇长。比邻的格林镇委员会包括镇长在内共五人被罢免，新任委员均反对国轩入驻。布鲁斯说，
我决定参选因为我很有热情，我意识到我们需要改变，人们应该得到比现在更好的，我觉得这是我最终决定参选的原因。
记者问布鲁斯，你的感受如何？你之前一直帮助卡门竞选。布鲁斯回答，
是的，一户接一户，一天接一天。
记者问，你参与了这件事感受怎样？布鲁斯说，
这让我感到我是个美国人，因为这是我们美国人的核心之一。我们人民，我们有这样的程序，有合法的程序这样做，让我们有再选一次的机会，是他唤醒了我去参与本地的政治。
卡门和布鲁斯决定今年继续参选，卡门锁定郡会委员席位，布鲁斯希望填补卡门留下的镇长职位。两人认为民众对国轩的态度是决定选举结果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布鲁斯说，
我的观点是一个中共控制的工厂不该来这个国家，不该来密西根，不该来美国，所以我不会说把这个项目挪到别的地方去，因为这个项目有两件事让我困扰，对环境的影响还有国家安全的问题。
卡门表示，
他们想当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财政和军事方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帮他们。但我也要说，即使这是一个来自密西根的公司，我也会反对，因为他们不适合这里。
布鲁斯同意，
他们不适合这里。
听众朋友，以上是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和玉港的报道，反对国轩设厂，密西根小镇居民反映前所未有的第一部分。我是宇宙，稍后我们将继续请志远分享报道的第二部分，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我们回到密西根居民反对国轩设厂报道的第二部分，继续由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玉港的报道。
去年两场罢免行动之后，民众的参政热情高涨，军委会七名委员都遭遇对手挑战，这在马克斯塔郡极不寻常。现任郡委员兰迪维特的选区包括格林镇。兰迪维特告诉记者
Since that time that anti-Goshen tide has swollen,
自从反对国宪的浪潮开始，我认为民意反转了，现在差不多是六成反对，四成支持。如果军委会再投票的话，民众怎么说我都怎么投。
大部分军委会委员依然支持国宣建厂，已连任22年的比尔·罗特利说
My tenure as a county commissioner,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happen.
我当郡委员会委员之后，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没有像这样一个话题、一个议题引起这样的影响。所有这些，几乎所有的反对都是因为国宣和中国公司有关。
马克斯塔郡委员会委员罗特利说
The point is the fear-mongering that this is part of the plan for China to take control of the U.S.
问题是有人煽动民众的恐惧，说这是中国试图控制美国计划的一部分。我认为这纯粹是胡说，他们认为这是做生意的好地方。我的观点是，我更愿意这样的科技回到美国。之前我们让它外流，现在我们可以从中获利。这里有汽车停满了停车场，等着一些小零件、小电器，因为他们是在中国制造的。如果我们这里有那样的科技，那是我们想要的，把它带回美国，哪里会比马克斯塔郡，会比汽车之都密西根更好呢？
And I think that this will only be a positive for Macosta County.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马克斯塔郡委员会委员琳达·霍华德说，
我认为国宣对马克斯塔郡只会是一件好事，我们需要有所作为，把我们的经济从密西根垫底的几个郡提上来。如果这需要国宣，那我会尽我所能去推动。为了让这里经济情况更好，为了全郡的居民，不只是我的孩子，我认识的人，还有年轻一代想来马克斯塔郡的人，那是美国方式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考虑竞选公职，我欢迎，人们当然可以这样做。
挑战资历深厚的郡委员赢得选举并不容易，但决定罢免镇政府参与竞选对卡门和布鲁斯来说已经是重大的决定。布鲁斯说，
我本可以坐在这儿过退休生活，和我的孙子孙女在一起钓鱼玩耍等等，那会容易得多，但代表我的社区是一种使命感召，就好像这个罢免过程踢了我一脚，让我起来去参政。
卡门表示，
我辞职了，我当选镇长的时候就辞掉了我的全职工作，那时我还在全职做工，我1月1号辞职，现在在四处打工。
记者问，你认为这值得吗？卡门回答，
是的，是的。
Yes. Yes.
宇宙。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玉港发自美国密西根州的报道，反对国宣设厂，密西根小镇居民反应前所未有。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节目最后，我们将看石板明夫的说三道四，又一部长落马，中国权力斗争有什么新动向？马上回来。
1978年，一本名叫《今天》的文学杂志出现在了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
由于在这个文革当中，是吧，彻底的否定个人，否定我，你要是为工农民服务，为政治服务，所以那个时候《今天》杂志78、79年的基本是突出我。过程有名的事就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来寻找光明，是吧？
陈麦平，笔名万之，曾是这本红极一时的杂志的编辑，以及之后的副主编和社长。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走进70年代末那群生机勃勃的文艺青年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节目最后，中国农业农村部长唐仁健落马，这起高官落马案件与过去的抓贪腐有什么不一样？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
这个唐仁健呢，他为什么落马？这个呢，我们还要等待着中纪委的正式发表。但是关于他落马这件事呢，和过去的反腐有一些变化，所以呢，我想讲一讲我的看法。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查周永康、查许才厚、查郭伯雄，后来查令计划，基本上都是在他们退休以后，或者呢，他们转到二线政协才把他们拿掉。但是现在呢，比如说秦刚、李尚福、唐仁健都是作为部长，而且刚刚就任不久嘛，权力的顶峰的时候突然拿掉，这个呢其实对官场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变化，这说明呢某种意义上呢这个权力斗争呢更加残酷了。那么我觉得第二个特点是呢，就是又抓了一个呢务实的官员。就是中国的官员呢，有务实的官员和务虚的官员。务实的官员一般是做什么部长啊，什么省长啊。那么务虚的官员呢，就是做书记的嘛。就是一个是管钱袋子，一个是管官帽子。那么习近平呢，最喜欢任用这些务虚的官员上来。习近平本身就是一个务虚的一个共产党的这个系统上来的嘛。那么唐仁健呢，他是这个怎么说呢，非常能干的一个人，每年的这个一号文件好几年都是他起草的，而且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也是他起草的。那么现在呢，等于说这么一个官员呢又被拿掉了。这波权力斗争呢，往往是这些过去在温家宝、李克强留下的这些能做事的官员被拿掉。我并不认为呢这些官员贪污比较严重啊，他们变成权力斗争的牺牲者呢，就是中国的经济建设呢可能受到更大影响啊。光剩下一些务虚的官员，其实他们是很不会做事情的。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呢现在这个场位制度又悄悄的在中国复活了。什么叫场位制度呢？就是明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制度，用秘密警察来查官员。比如说这一次这个查农业部呢，是四月中旬这个中央巡视组第二组进驻了农业部，一个月之后唐仁健落马。其实中央巡视组其实就是习近平上来以后要查官员的方式了。过去这些组长呢都是退休的什么省委书记啊、前部长等中央大就是比较重要的党的这个重要官员，现在呢都是比较年轻的，而且呢都是中组部、中纪委的一些干部。比如说这次就要查这个唐仁健的这个中组部的官员呢，他叫孔盛根。我在中国观察政治这么多年，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后来我查了一下呢，他就是一个中组部的一个官员，从来没有在地方做过，也没有在这个中央部委做过。他就是很明显的，那就是说，作为一种秘密警察型的去制衡这些官员。所以说呢，现在呢，中国也就是说变成明朝那种皇帝制度了，就是皇帝呢让这个各个大臣他们有权力的，但是这些大臣呢，他们害怕皇帝治他，所以说呢，他们用欺上瞒下的方法，不告诉皇帝一些真实的状况，所以皇帝用秘密警察。这秘密警察呢，作为在官场中地位并不高，但是权力非常大，靠他们呢来打击官员。这就是明朝的所谓的场位制度。不光是唐仁健啊，就是现在另外一个巡视组进入了这个中国的农业银行，在农业银行里面呢，也有这个前副行长落马的消息。所以说怎么说呢，现在这种场务制度呢，场务又在中国呢悄悄的复活了。
听众朋友，以上是石板明夫说三道四，又一部长落马，中国权力斗争有什么新动向？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志远，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